好，大家好，我们开学了啊，四月最后一天，我们继续第八章，从22节开始。我们在前面啊，在我去朝圣之前，我们第八章讲到了21节，那主要是从撒种的比喻开始啊，然后教导这个人啊，得要这个怎么样是正确的聆听啊，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功夫嘛啊，一直在福音里面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那么从22节开始呢，一直到结尾第八章结尾，是连续3个故事啊，都是奇迹故事，都是救援的故事啊，3个。那第三个呢，里面还包含2个啊，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严格而言，它有4个奇迹。那我们就是一次，我把这个从22节，我一次读完啊，第八章，然后跟各位一个一个的解释这3个段落。我们从第八章的22节开始。有一天，耶稣看门徒上了船，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他们便开了船，正在航行时，他睡着了。忽然有狂风降到湖上，进入船中的水，使他们处于危险中。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要上网了。”他醒起来，斥责了狂风和波浪，风浪就止息平静了。所以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德在哪里呢？”他们又害怕又惊奇，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因为他一出命，风和水也都服从他。”他们航行到格拉撒人地方，就是加里勒亚的对面。耶稣一上岸，迎面来了一个那城中附魔的人，他很久不穿衣服，也不住在家里，而住在坟墓中。他一看见耶稣，就喊叫起来，跪伏在他前，大声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求你不要磨难我。”因为他曾命令邪魔从那人身上出去，原来邪魔已多次抓住他，他曾被铁链和脚镣捆缚起来，被看管着，他却挣断锁链，被魔鬼赶到荒野中。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军旅。”因为有许多魔鬼进入了他身上，魔鬼求耶稣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中去。在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牧放着，魔鬼就恳求耶稣许他们进入那些猪类，耶稣准许了。于是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进入猪类，那群猪就从山崖上直冲到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来，人就出来看那发生的事，来到耶稣前，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坐在耶稣跟前，他们就害怕起来。那些见过这事的人就对他们说：“那附魔的人怎样被治好了？”格拉撒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十分恐惧。他便上船回去。脱离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稣要同耶稣在一起，但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你回家去吧，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他就去了，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耶稣回来时，群众就迎接他，因为众人都在等候他。看，来了一个人，名叫亚伊洛，这人是一个会堂长，他跪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到自己家中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约12岁，快要死了。当耶稣去的时候，群众都拥挤着他。有一个妇人12年来患血漏病，把全部家产都花在医生身上，却没有一个能治好他。他来到耶稣后边，摸了摸他的衣服的穗头，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谁摸了我？”众人都否认。伯多禄说：“老师，群众都在拥挤着你。”耶稣却说：“ 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妇人看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来跪伏在耶稣跟前，把自己摸他的缘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他还在说话时，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烦恼师父了。耶稣听了，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信，他必得救。耶稣到了那家里，除了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不让任何人同他进去。众人都在痛哭哀悼女孩子，他却说，不要哭泣，他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那些明知他已死的人就讥笑他。耶稣拿起他的手来喊说，女孩起来，他的灵魂就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吃的，他的父母惊讶的出神，耶稣却警告他们不要传扬这事。好，这是三个故事嘛。如果你们是用我给你们印的这个讲义的话，哈，分段的看，应该马上就看见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啊。比如在这个第39节，哈，耶稣叫这个附魔的人治好了回家去，对不对？去传扬什么？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然后他什么？他就讲耶稣为他做什么事啊？天主变成耶稣了一个，然后这个小女孩呢12岁啊，这个生病的人病了几年呢？12年啊，这是这个很有趣的一些，单从我说先从文字上阅读啊，先注意这些小细节了啊，就是直接应该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很有趣，至少这有趣，至少有趣。这是我们朝圣，他们说这个我有很多口头禅嘛啊，我当然知道我有一些，每个都有一些，然后说这个。有一个说神不爱说很简单，这个很简单的、啊，知道吗？对，然后我说这个很美啊，很有趣啊，这个是真的。注意看，其实这是本来可以发现的，因为我们这样子一大篇一大篇这个书，这样的整本书放在一起啊，文字放在一起啊，有时候就没办法读到那个细节来。而且我们因为故事一个一个切开来念，我们不是一起念完，我们也不能发现啊。就是阅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总是一样的。从头读到尾，篇幅大一点，你可以慢慢的先看到全貌，再慢慢看细节。好，那么三个故事，就首先是36，首先是这个22到25节啊。第一个故事是平息风浪，前面是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嘛啊，然后一直发展到怎么他的家里面的人来找他啊，基本上呢就是。沿着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故事里面，那耶稣在哪里讲这个比喻呢？在这个马古福音呢，是各村的人都聚在一起来。那我们知道马古福音是耶稣在岸边人多，他上了一条船啊，对不对？然后呢讲完以后呢，说他就照着他在船上的样子走了啊，所以马古的叙述是 连在一起的，讲完比喻在船上就走了。那这边是不清楚啊，有一天就是一天，就是故事就换了，这次换常常拿马古当比较，因为我们知道路加是有马古当做一个基本的材料，他做一些编辑跟修改，就跟会提马古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某一天啊，没有精确的说怎么样啊，就是那么其他的资讯呢都不精确啊，渡船到湖那边去哪里呢也不知道。啊，我们到这个故事完了第26节，我们才知道他到那个格拉萨去，啊，才知道，但他就是故事第一次没讲清楚，好，他们就走，然后呢，正在走的时候呢，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啊，从这个讲故事的脉络来看，就从这个文学的叙述层面来看啊，这是先准备好，啊，如果耶稣没睡着，下面事情就不能发生了，啊，因为他要睡觉，他要把他喊醒。因为他睡着了，门徒们才害怕啊，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先决条件，就他是怎么讲是布局了啊。当然你如果你一直想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叙述，你就看不见这个布局啊。就我跟各位已经讲过好多次啊，这个福音所描写的故事 不是把录影带拍了以后看录影带写下来的，不是，是后人在不断的口传的过程里面收集这些故事变成文字啊，变成文字啊，所以他要写这一个耶稣曾经平起过风，那怎么写？那有些文学上的一些重点啊，注意到看起来不重要，它其实是在整个的故事的发展里面呢是必须的因素。好，他睡着了，然后呢风大作。那个加利利亚湖啊，它是在低地嘛，约旦河谷里面，大概海平面以下200多公尺，就是低的。那四面就是你讲是山，其实也不是山的，因为它湖太低了。我们讲过去讲四面环山了啊，环山呢，因为这个风，因为这个高度差跟温度差，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大风浪啊。好，说那么风呢，现在呢就降下来，然后呢湖里面起了浪，水大，甚至于进到了船里面啊，当然情况就很危急啊，这样子。可是呢，奇怪啊，这么严重的场面不干扰耶稣睡觉。他继续睡，对对，很厉害啊！耶稣大概没有失眠过，我想，不需要吃镇定剂，因为他不怕，他不怕，他没错，他累了就睡，那就起来就吃，对不对？耶稣的日子很好过的，好，所以说门徒们必须把他喊醒了，而且呢，你看这个老师老师，两次的叫就显示这个急迫性嘛，就这样的叫法。显示他们的害怕，你这个事情呢很严重，而且他们说我们就要上亡了。马古加一句话：“你不管吗？”马古，你不管啊？那很清楚的，这么样的一个消极的因素，就是门徒们这好像就是没有信德的因素啊，在马古这边很强烈啊。那马都跟路加都淡化掉了啊，就是路加只说：“老师，老师，我们要上亡了啊！”就结束了。那耶稣呢？当然被吵醒了，对不对？不是被风浪，是被门徒们吵醒了啊，叫醒了，对。然后呢，就怎么样斥责了风？这个斥责就责骂，跟他在驱魔是一样的字眼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迷人化的表达了哈、啊，就是好像就比方说什么东西，大自然也是有这个位格性的那种感觉上这样子，好像也是个 person 啊，这样子就是骂他们滚蛋啊，不要作声，平定了吧，这样子。我们知道那个旧约里面圣咏哈65篇啊，圣咏65第八节说他们赞美天主，曾平息了澎湃的汪洋，咆哮的巨浪啊。就是我们举旧约的故事，是因为我们基本的假设相信是对的，就是新约的作者有旧约当背景的，他们就这些话，那么耶稣这些语言啊讲的话，那么都是什么？把自己的天主性显示出来嘛，基本上耶稣斥责魔鬼跟斥责风浪用一样的话，今天在旧约的天主一样的权威一样。然后呢，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的信德在哪里呢？”啊，这句话呢，当然就是基本上呢，肯定有信德啊，不是完全没有的哈。啊，马古是说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这么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话很强，对不对哈？你们还没有信德，可这边是说你们的信德在哪里呢？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肯定了门徒们有一点信德，只是不够坚强。就是也说他们为什么在这么样的危难的时候，只是耶稣累了睡个觉啊，他们就紧张的失去了信德的保护。害怕嘛？好，你们的信德在哪里呢？那门徒们的反应是又害怕又惊奇，啊，就是他们就问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因为连风和水也都服从他，只是一个经验的奇迹啊，重新发问，就是他们呢，就对于耶稣到底是谁，毕竟还不清楚嘛。我们后面才有这个第九章，才有这个。宣信的问题还没到那个地方，还没到那里嘛？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一直跟耶稣生活，听耶稣教导，看耶稣行奇迹，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直在他们心里面会出现的。这边再出现一次，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知道把我们读者拉进去了。我们读的人跟他一起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就是这个阅读的经验了啊。就是故事里面的人，他们的问题。 其实呢基本上呢也是跳出这个故事的层面对读者问了，他们彼此问，其实也问读者，看看那个故事，想一想这个人是谁。好，这是这个故事，从这个22到25节非常短的那么4节经文里面谈的这个平息风浪啊。那这个类似的奇迹故事啊，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都有了。你说这个你讲这个神话故事好了，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表达。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它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因素，是受了很强的这个旧约的影响啊。这个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啊，不论多大的风浪啊都可以睡着。那个我们想起这个约纳也是这样嘛哈，对不对啊？也是大风大浪就睡着了里面这样子啊。他很多他这个平息风浪的语言跟刚才圣咏65篇很像等等的话，那么门徒们跟耶稣的对话啊，都清楚的表达，就是耶稣其实是在这样对话当中显示他具有这个神的拯救能力。所以基本上它是个奇迹故事，这个奇迹的特质是呢神的显现啊，这跟这个福音外的圣经外的那些神话故事还是有一些非常清楚的差异。那这故事呢就是让读者们对耶稣感到惊讶啊，就是问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当然就是耶稣要门徒们性格可以应该更强一点点，那么同样的就是告诉我们读者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要能够信赖耶稣的能力，以及信赖耶稣这个会拯救的意愿啊。就是当门徒们这个在风浪袭击的时候，在生活里面啊，尤其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啊，很多人的挑战，很多人的迫害，那他们呢要知道，虽然好像耶稣并没有立刻介入啊，并没有立刻啊出现怎么样，他们还是要相信耶稣呢是全能的救主。我们就常常想这一个，像这个达尼尔先知书里面那个话，对不对哈？那个当这个巴比伦王要把这个三个年轻人丢到那个火里面去烧的时候，他看你们天救不救你啊？这问题我们不用回答，他要救就可以救，他不要救我们也不朝拜你啊。那个旧约就有这样教导了，这是一样的哈、啊。新约是一样的故事，就是相信，就是看起来天主或耶稣好像没有行动的孩子得相信他啊，他认为好他就会做，他认为不做比较还是不做，就得相信他，很简单。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教会在比较晚的常用船来表达这个教会图像嘛，我们今天信德联也是个船嘛，对不对？ logo 也是个船嘛，就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船就是一个教会常常用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图像，那么在四海当中航行啊，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然后呢不断的碰到各种风浪啊，碰到这个迫害，碰到这个堕落啊。那我们当今的教宗方济他常常说这个俗话啊，说这个教会的俗话不得了嘛，对吧？这个这样子，从上一任的就讲这句话了啊，这个教会的世俗化太强，对不对？好，他说教会像一条船在世海中那么行走，常常遭遇各种风浪的威胁，使船上的人啊，教会人常常感觉到好像天主睡着了。好，这样子，我们这感觉，这故事很像啊，对不对啊？好像所以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怕啊，就是天主就算睡着了，他还跟我们在一起啊。他既然睡着了，还开着眼睛看着我们。你们看过那个图像，一个眼睛嘛，对不对？天主是永远永不睡眠的眼嘛，这样子就是看着像睡着，他其实并没有睡着，是我们人感觉上他好像没有行动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保持根本的信赖。好，这个故事22到25节，我们看下面一个故事。下面故事就是一个很生动啊、震惊的这个驱魔故事啊。好，他们就来到那个格拉撒人的地方，就是加里勒亚湖的对面。现在我们知道耶稣跟门徒们乘船目的地呢是格拉撒。不有趣，有趣的是啊，在这个地理上的定段，格拉撒其实离这个岸边大概有50公里远啊。就问，哎呦，那个猪怎么给跑那么远啊，直冲入海，累不累啊？50公里啊，对对。大家光看这个 文字叙述，就以为这个地方就在湖边啊，对不对？那其实不是的啊，有点距离，对不对？那就你可以想，就是故事在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啊，就离这个就是故事发生的时候，离这个写福音的时候，隔了五六十年了，啊，慢慢会有一些你说地理形状的变化，或者是讲故事之间的一些细节，慢慢就消失了啊。这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好，耶稣上岸来了一个人，他是附魔的啊，附魔的。那他的附魔情况呢很严重啊，因为他呢不穿衣服，不住家里，住在坟墓里面。这个的描述是讲他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这么特殊。那么这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他附魔啊，就是附魔的这个悲惨的这个结果嘛。好，然后呢，这个人呢一来看见耶稣喊叫，啊，跪伏在耶稣前啊，就求耶稣怎么样，不要磨难。我们前面已经读过几个耶稣驱魔的故事，对不对？魔鬼看到耶稣都朝拜的，这挺有趣，朝拜的，他们知道真的碰见了真正的真神了啊。那再怎么样赖皮，知道这个是神，这样子好。然后说求他们的怎么样，求耶稣不要磨难他啊。那么魔鬼为什么这么请求呢？路加补充说明，因为耶稣呢曾经他已经发了令了，叫他们出去啊，耶稣已经要驱魔啊。我们前面是看见耶稣先责斥风浪，风才平，对不对？这边是先叙述魔鬼求耶稣不要为难他们，然后再补充说明说耶稣呢曾经命令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啊。虽然我们知道前面并没有叙述，好，那么这个人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哈。你说连人们哈用铁链跟脚链把他绑起来，他还是可以挣断。当然是什么？是因为附魔的力量啊。这人们发给他已经不正常了，要把他看管。可是呢，他身上那些你看那个魔力了啊，魔力啊这么强，就是他的情况是非常的悲惨的。好，到这边为止，我们以为是一个魔鬼嘛。因为这个单数他啊，对，这个他本来是这个附魔的人呐，啊，但这个人因为附魔，他其实真正的行动并不是自由意志嘛，啊，是是魔的驱动。然后耶稣开始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答：“君女。”啊，就是本来是耶稣问你，好像是对这个人嘛，问魔鬼，然后魔鬼答什么？君女，那当然变成一个什么非常多的数目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传统里面，问别人名字就是权威的问题啊。我们记得当这个每一次要问天主名字的时候，哎，就骂嘛，不是吗？你不可以问他的，问名，他们的名字是就是问了别人名字，对别人可以控制的啊。所以现在耶稣的问题是，当然是已经展现他的权威，而且魔鬼必须回答。他打军旅，那么军旅呢，就是一个这个罗马的军队单位了啊。单位里面，那么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量的六千人。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马尔谷的故事里面说的猪群，说有2000多头猪嘛啊，你大家想想，三个鬼孵一条猪了啊，这样子讲。但你想想看嘛，这个因为精神体哈，精神体你就可以说量随便讲，反正看没有这个实体嘛，对不对？别没有。可是你说两千头猪啊。那可壮观了，啊，就是有点不太切实际了。就各位上面想想看，这个那个情景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情那这个养猪户还真的很有钱才行的，啊。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他这个因素呢，2000头猪，路加把它删掉了，路加没有写，他只讲了这个魔鬼呢是什么，是一个。多数本身很多魔鬼的意思，又加强了这个人的悲惨情况，啊，那个人真的很惨啊，这么多鬼在他身上。然后呢，魔鬼求耶稣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求耶稣呢不要让他们到深渊去。那个过去的那个世界观嘛，哈，啊，人活在这个地面上，对不对？然后天上是天国嘛，天主，对不对？那么地下的深渊呢，就是下界嘛。就是鬼嘛，啊，回到他本来应该在的地方，啊，就是魔鬼大概觉得活在世上比较舒服了，就是求，不要 那这个你要用当时的那个时间观来想这个事情啊，好，不要去。然后第一个呢，他们求耶稣什么？让他们附在诸上，意思是怎么样？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好，耶稣呢许可他们啊，这个是有点怪了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吧。耶稣就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呢就一大群猪就被附了魔鬼，他们从什么山崖上直冲到湖里淹死了。可能啊，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因为马古讲的是邪魔，邪魔，我们圣经翻邪魔，邪魔嘛，对不对？那个邪魔那个字，当然翻译的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按照那个单纯文字上面的意思，应该是不洁的魔鬼啊，不洁的，不洁就是容易懂了，因为猪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洁的，所以不洁跟不洁有一个连结啊。那这样子你说他们在一起，他们本来是一伙的，但这可以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了，就是说不然我们很难去解释一个耶稣的奇迹故事啊，让另外一群人，讲实在你说那些放猪的人招谁惹谁了，对不对啊？你就是这么多就损失掉了，对不对？财产，这个是一个在目前我们看那个解经学里面很大的难题啊。耶稣救一个人，然后呢，让另外一群人或一个人很大的损失，然后看起来没任何补偿嘛，这个有点怪了，有点怪，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不知道哈。但马古的版本，如果说单纯说这个不洁的连结的话，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承认，就是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目前看的一些书呢，也看不到一个真正比较好的答案，我们就放下来哈。有一点点不懂，没什么好奇怪的啊，对不对？我其实不知道事情多了，很多的。好，这是一个魔鬼的啊。然后呢，事情呢就传开了啊。谁传开呢？那个放猪的，因为他损失惨重了，对不对？就不得了，对不对？啊，他就跑去了，然后告诉大家，他呢成了这个事件的见证人，在什么城里跟乡间传报，可能大家都来看那个发生的事。他们来看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惊讶啊！那个本来附魔而得救的人呢，现在怎么样？坐在耶稣跟前啊！我们才第八章呢啊！我马上想到这个第十章，马尔大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怎么样啊？坐在耶稣跟前呢、啊，脚前嘛，但是已经是一个学生的图像啊，就是听耶稣讲话啊，教导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啊，这个放猪的人，他跑回去宣扬，那些人再来，总得有点时间嘛，啊，这个中间呢，那这边的变化，那这个人呢，已经好像就是他神志清醒嘛，然后呢怎么样，清醒到听耶稣讲话，好，然后呢，群众们呢对耶稣的能力感到震惊，而且呢，根本上是恐惧。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反应是害怕，但是不是相信，这是比较奇怪的啊！这是就是害怕，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只发现耶稣有能力，然后不知道哪来的。我们不要忘了，这边是放猪的，意思是什么？外邦人的地区，啊，这群人是外邦人嘛？犹太人不养猪的，啊，不养猪的。好，所以他们呢就是不明白。然后害怕，没有相信，他们就求耶稣离开，大概是怕继续有损失吧，或者是碰到一个无法解释的力量，那么害怕，请他走吧，让减低这个恐惧感。耶稣呢，按照他们要求就上船就回去了，大概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是。耶稣他在世上的生活基本上呢还是限制在犹太人的区域内啊，耶稣来嘛就为拯救什么以色列迷失的羊迷失的人，他来他的使命，他进到人间，那么成为犹太人，基本上按照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啊，在那边生活，那么他也在这个他的范围里面。好，这时候耶稣要走，对不对？那这一个耶稣的学生呢啊，坐在耶稣脚前的本来附魔的现在神志清醒这一位就求耶稣怎么样要跟耶稣在一起，什么意思？他应该希望成为门徒吧啊，耶稣呢拒绝他的理由可能很简单，外邦人 可能了、啊、可能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用猜的，因为这个没办法做太多的解释。
然后呢，可是呢去派遣他啊，因为就是他说打发他一直派遣了，给他个使命，因为下面的使命你回去吧，你回家去吧，然后回去不是没事干呢、啊、怎么回去？去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所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来是执行天父的使命，所以他做的一切是天主要他做的，所以是天主在他身上，这个人是做大事。不，这个人呢，他自己感受到的是耶稣对他做的事情啊，就他去就想，他是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那么在这个连结上面你看，那这个人呢成了，在福音当中啊，还在福音里面就已经成了，你看第一个在外邦人地区宣扬耶稣的人，你可以把它看成了、啊、第一个在外邦人地区传福音的使者。福音是 好消息嘛，好消息，耶稣可以驱魔，耶稣可以帮助人解决困境，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这故事的最后的结局，非常的有趣的故事了。这个魔鬼进到猪里面，猪就跑了50公里进海里面去了、哦、当然50公里是我用现在的环境里面加进去的了，他们当时叙述是直接进海里面。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很远，从这我这么讲是因为你可以明白它大概是故事在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不同的版本就融在一起了啊，这个地方啊跟故事啊就融在一起，然后人在继续讲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查证这一切。我们今天觉得50公里啊好像不是个距离，今天对不对？别忘了以前呢、啊、以前那个50公里是很远的距离啊，这都用走路的话，而且再加上是加利利湖的东岸已经是外邦人的区域了啊，一般犹太人根本不去的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它慢慢就形成今天这个故事啊，就大概从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传讲过程当中慢慢的融合在一起，可能呢是一个驱魔的故事啊，然后呢有一个是比较有那个地方性色彩的、啊、把这个魔鬼呢赶入这个某种动物里面，动物呢进海里面淹死啊，这些故事慢慢的在一起，我们当然已经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还原故事，能靠推测的，从文学上一些这个原则上去推测这样子。当然这个对我们而言也不是这个十分的重要，对我们而言就是真正重要，这是一个驱魔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显现，就是显现这个天主能力的故事啊。那路加他拿到马可的版本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把那些大概是太过于这个渲染，比如说2000头猪的故这些资料就通通的删掉啊。那么他就加上一些因素，加上这个在放猪这个人哈、啊、他回去传报啊，这个人呢也回去传报啊，开始什么向外邦人传福音嘛。我们知道路加写了福音，写了东大师录啊，路加他特别的强调福传福音的普世性的特质，那、啊、这边就是大家路加就加进去东西。好，那么故事呢本身基本的关心是耶稣他有能力强大，超越一切，超越魔鬼，他能够释放人，任何捆绑人的魔力耶稣都能够克服，他让人真正得到这个内在的自由，非常强的给人自由。好，所以这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耶稣超越一切的邪恶的力量啊，虽然他通常在世上生活呢是活在这个犹太的领域里面，但是耶稣的使命是让一切人得救。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到那个新约里面啊，在这个那地莫德后书吧，就有这句话说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啊，一切人就慢慢在新约里面慢慢发展的故事就超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氛围嘛。这故事的主角啊，那个悲惨的情况啊，陆家里面就是很生动了哈、啊，就是其实让我们真的觉得很震撼了、啊。我们当然就是读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故事，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自己的生活的话， 我们大概每个人也遭遇到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奴役啊。我今天早上在福音里面讲到，有跟大家，我就讲这个害怕啊。我们今天读的福音是耶稣祝他平安嘛啊，平安就是怕。我说我们人的是活在恐惧里面，什么都怕，我们什么都怕，对不对？那这个怕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束缚啊。我觉得就是跟父母大概差不太多了啊。如果你们容许我讲这样讲，用这样来表达的话，那天主来让我们得到平安，让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从这个魔鬼的捆绑中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呢，经由耶稣基督，经由相信他，经过洗礼，也真正从这个罪恶的势力里面得到释放。当我这个人越自由啊，越平安，越你说不怕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啊，就是平安嘛，不害怕，没什么恐惧的，对不对？活在平安里面，那么大概我们就是用生活向世人作证啊，天主能够释放我们，然后呢，我们最后是肯定耶稣的行动就是天主的行动啊，耶稣这个人去传扬天主的伟大作为，这个人去讲什么？耶稣在他身上的伟大作为。好，这是第二个故事，就是耶稣驱魔。然后第三个故事从四十节到五十六节，这是两个被交织在一起的故事。平常我们讲这个三明治的叙述法了啊，就是故事里面夹故事啊，这个汉堡里面夹这个牛排是一样的啊，这样子。好，那么一个呢是复活一个小女孩，一个呢是治好一个患有一个妇女性疾病的一个可怜的太太啊，这样子。好，那么耶稣回来了，刚刚是从这个过海又回来了嘛，对不对？群众又迎接他，好像在那边等他回来一样，对不对？当然这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一笔带过去，没什么具体的资讯，就是一个简单开场白而已啊。好，来了一个人，就是群众里面大家都等他，有一个人呢怀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在等他啊。这个人叫亚伊洛，他呢有身份啊，是一个犹太会堂的会堂长啊。他来就怎么跪伏在耶稣前，那么跪地俯伏在别人脚前，当然就是什么承认别人尊贵性啊，尊贵性基本上其实对神的知识了，是人对神的知识基本上已经显示的。好，他来请求耶稣去他家里，因为呢他的独生女12岁啊，濒临死亡啊，12岁的女孩，哎，独生女啊，就是你想象我们讲说掌上明珠了，对不对啊？很严重。好，耶稣就去了。那么在走的路上，然后呢什么群众都拥挤他啊，这当然是一个小小的准备嘛啊，因为拥挤才有下面的故事发展。人家也是问谁摸了我，人家才打算你问这问题还问，对不对？说什么傻问题啊，不，对，我有问题。这你直接看那个叙述是一步一步的，这布局是很好的。好，然后呢一个妇女，这个人很可怜，她也12年生病了啊，那么患这个血漏病呢？问读勒未记第15章你就知道哈，这个病就是不洁的病啊。那不洁什么意思呢？他就排除在宗教跟社群生活之外，很可怜的，你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只能靠讨饭吃过日子了。家属也不能接纳他嘛，要赶出去的啊。12年呢？啊，12年非常久嘛，好像是。然后呢，还有一个描述说什么？他把全部的家产都花在医生上面的，怎么样？也没有一个人能治好他。啊，这个情况是非常的悲惨啊。那他现在怎么样？他相信啊，单纯的摸一摸耶稣的穗头就可以治好。我们去看过朝圣过，知道犹太人的这个男人哈，衣服绑那个穗头嘛，是要记得这个天主法律的意思了哈。穗头，读这个户籍记有这个记载嘛，男人一个绑穗头一摸就好了啊。好，他呢就是真的去了啊，就是挤在那边去想要摸一摸，他就真的摸了啊，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医治的力量啊。到底怎么医治的没有写，就是他一摸就知道病好了啊，就是过程没有讲，因为这个奇迹故事也没办法讲啊，就是好一摸，那么就是好，耶稣就说谁摸了我啊，谁摸了我这个。好，那么众人都否认啊，伯多禄说老师群众都拥挤着你
意思你还问这个问题，一样你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可这个话就是他们当时就有一个那个民间的一个想象，就是有能力啊可以从身上里面流出去了，流去。我们有时候这个身体比较弱，我们觉得力量好像在消失啊，能带来这种感觉。这因为这个，但这个是。都是强力啊，神力出去的啊，放电一样出去了，这是。好，当时的一些这个民间的想象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就出去，然后呢，耶稣这么问，对不对？他坚持要，他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啊，那这个妇女当然就知道她的事情不能再隐瞒，就出来承认了啊，承认。她又是怎么样，战战兢兢的跪伏在耶稣前。那这个贵妇当然就是他，因为他已经经验到耶稣的神力了，啊，当然，所以说耶稣说什么呀？好，你的信得救了你，啊，就是很清楚耶稣的言语呢，让他知道啊，他现在所得到的不只是病被治好了，我们用话说，整个身心灵都得救，得到真正的救援。这个救啊，救这个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啊，拯救跟医治同一个字的。啊，就双关语，可以同时表达两个意思的，所以他同时就讲了啊，你平安嘛，平安当然是什么，再也是没有任何好好忧虑的。好，那这故事呢，就是非常简单。可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一段对话要发生，对不对哈？耶稣要本来耶稣走过去，别人摸他一下，只好就算了嘛。啊，这种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常常发生的了。啊，以耶稣的方法常发生的嘛，对不对哈？你看保禄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别人把那个东西放在，让一个影子可以经过一下，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这对话呢？必须有，因为必须有这么耽搁，那个小女孩才能够死啊。这个故事是从这个治病变成复活死人。我跟各位讲这个叙述层面的啊，对不对？你就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这故事必须发生的啊。本来耶稣我说就是过去，因为耶稣本来没什么独特，当然故事里面有内容，对不对？让这个女孩子这个妇女知道，她不但是病治好，因为她的信德，她的信德呢，不仅让她病得到医治，整个人得到了天主的救援。好了，现在呢，他们还在讲话时，对不对？耶稣还在跟这个妇女对话嘛，好像还没讲完，对不对？比如说还要打发他走啊，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这个妇女说：“老师，让我跟着你啊，你可以想这东西了，可以自己想，对不对？”那然后有人插话了，说：“告诉这个亚伊洛，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啊，不用再麻烦耶稣了，因为他本来是请耶稣来治病的嘛。”我们就说，人如果还活着，就还有希望；哇，死了就结束了。这是这个基本的概念嘛，我们大今天也是一样那么想，对不对？死就结束了。好，女儿已经死了，那么耶稣就没有必要再去亚伊洛的家了。可是呢，耶稣讲话了，啊，不要怕，只管信，啊，然后说他必定会得救。那这当然是什么？其实对亚伊洛是提出一个要求啊。就是命令他，要求他有一个超过一般人性的期望啊！你看，因为他一般的人性的了解层面是死亡的命运是不能改的，对。然后呢，耶稣让他信，信什么呢？信他，信耶稣有能力超越死亡。所以这个是很强的一个要求啊！那信他就是决定，他要决定嘛，对不对？他当然是故事没有写，当然就相信了嘛，哈，他跟着走，对不对？这时候呢，耶稣呢不让别人跟了，啊，只选了他的三个门徒啊，伯多禄、若望、雅各伯，还有他的小女孩的父母亲。那么这边是什么？第一次在福音中里面出现啊，伯多禄、若望跟雅各伯，他们三个人的特殊性啊，还有几次嘛，对不对？哈，还有几次，就是三个人里面啊，然后在这边还有这个，在这个。大伯尔山上面啊，你这改变容貌时几次好像还在。好，那这个是第一次出现了啊，这样子。好，那他们就带着这个跟着耶稣去了，还有这个小女孩的父母亲。好，那么当然他们到了那边呢，大家都在哀哭，因为女孩子死了嘛。我就是有一次这个经验到，我去朝圣的时候，我那个我的司机跟我请假，就是 真的哭啊，男人真的哭啊，哭得很伤心呢、啊。我怎么样呢、啊？他邻居一个朋友去世了。我说他们那边人都这样表达情感的哈、啊，就是这边看这样子，这大家都在哭啊，众人他这边说众人都在哭嘛，因为你知道这个小女孩独生女嘛，对不对？她父母亲哭就罢了嘛，或者小女孩子什么姑姑阿姨哭就罢了嘛，对不对？我众人都哭，我现在看这个大概是真的、啊，因为我真的惊艳到我参加过他们阿拉伯人的葬礼啊。都看到哭啊，我很惊讶的，而且不像我们这边是说，我们就是那个擦擦眼泪，对不对啊？他就是哭出声音来的，我都很惊讶啊。那个到今天21世纪了，当然我想那个是不是普遍的我不知道了，至少我经验过这么一个特别的例子啊。我说看这个故事，觉得哎呦真的是啊。好，意思说不要哭啊，不要哭了，呵呵，怎么样？他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那我们当然知道有死没有死，大家都清楚的嘛。啊、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耶稣怎么样，是什么讲的话是判断错误，啊，就怎么大家就怎么样就讥笑，因为他明明知道小女孩已经死了，可是耶稣却说呢，他只是睡着了，啊，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话，并不是说这女孩没有死，他就是把她叫醒而已，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只是呢从耶稣的观点来看，啊。在人间性的经验，这个女孩的死亡呢是暂时性的分别，她能把她叫回来的，把她叫回来，然后呢就拿起她的手啊，然后说女孩起来啊，那这个是很有趣哈，她有言语有行动啊，她的行动是把她拉起来嘛，啊，对，拉起来，对不对？那他讲话，所以你看言语呢就实现了行动，行动呢就解释了言语，然后呢经文说他的灵魂就回来了，这个翻译啊，这翻译应该是受了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啊，把这个人呢分成这个肉体跟灵魂啊，这是来自于希腊哲学，犹太人其实不这么分的啊，犹太人就是人，就整个人啊，整个人这样子。那这边可能比较好的是说他的这个气息就回来了啊，因为同个字啊 pneuma 同个字啊，或者说希腊文 pneuma 啊，我们记得天主创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在鼻口吹口气嘛，呵呵，对不对？可能翻成气比较就是比较符合这个原来的意义了，但是翻成灵魂也没什么不对啊，那个字本身有这个字，但是比较是希腊的这个哲学的影响啊，肉体灵魂这种二元的那这种比这种那个人观啊，人学在犹太的人的看法里比较是整体的啊，他气息那么就回来，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小女孩就活了，然后呢怎么样就站了起来，对不对？然后因为12岁了嘛哈，对不对？他不知道已经病多久了哈，然后饿多久睡多久不知道嘛，对不对？就给他一点东西吃嘛，对不对？当一方面什么是让他怎么样可以这个不再继续的挨饿了，对不对？另一方面什么是证明他真的活了嘛？活人才需要吃东西嘛，很清楚，就是两个角度都是说他活，一个是他站起来了，一个是呢让他吃，就加强的一个表达这样子。那么父母亲还是只有惊讶而已啊，父母亲惊讶的出神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信仰的表达没有了啊，不过耶稣呢还是一样命他们就是缄默保密，大概一个很简单的表达是耶稣这个超越死亡的能力啊，还不是时候，现在就告诉一切人，等他自己的死亡跟复活发生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告诉一切人，大概可以这么懂这段这个故事了，这样子。好，这故事基本上也不难啊，因为这个故事性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它是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啊，两个奇迹故事，那么在文学上面其实两个故事是蛮像的啊，都是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啊，一个呢是真正的死亡，一个呢是被排除嘛，啊，因为不洁，其实活的跟死的是一样的。我们想想看，到了中世纪啊，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礼仪，中世纪时候封建的时代啊，当人患了赖病，啊，别人就为他做一个殡葬弥撒，
然后把他赶出去，赶离这个社团，当他死了一样。就是有这种不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人，就是怎么样？因为别人为了怕跟他接触，也染上不洁，唯一的方式把他赶走。那赶走，那个人不能活了，两个人不能活了，就跟死的是一样，所以两个情况是一样的啊。然后呢，用十恶来表，大概来是一个象征的表达方式啊。两个人都是非常，一个十二岁死掉了，一个呢已经十二年啊被排除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外面，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妇女来摸了耶稣的衣穗，那被治好。那么耶稣在走向雅伊诺的家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事件，让这个故事呢就有了一个延迟啊，要导致这个女孩呢就真正的死亡了。所以我们读者在读故事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就基本上已经不知不觉的大概跟这一个病人啊有点认同，或者我们至少会同情了、同情啊，在我们在心理上呢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希望能够接受一个超越一个一般人能够期待的一个救援。那么事实上也发生了啊。那这故事他讲的故事呢，因为这个精彩的叙述啊，让我们读者也被拉进去啊，让我们看到最后呢，大概也会跟这一个小女孩父母亲一样惊讶。惊讶，但是惊讶呢当然不应该是结局了，那下一步怎么办，那是我们读者们的回应了，那看每一个人怎么回应的。有的人就读完了继续读下个故事，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会就停下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啊，或者一些更深刻的一些反应，或者会在生活上一些好的回应，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作者路加这样的叙述当然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法，他能够抓住我们的这个阅读的兴趣啊，他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故事对读者说话。谁呢？别忘记了，第一个是德奥斐罗啊，一开始嘛，然后是我们嘛啊，都是读者啊，跟我们讲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呢就是人所等待的救主啊，在人看起来没有出路了啊，绝境绝望。你看这个女的嘛啊，被排挤在社团之外已经十二年了啊，你来想想看啊，这个女人啊挤在人群中很危险的 啊，她挤在人群中一定跟别人接触嘛，可人人都嫌她的，几乎是人人都可以起而诛之啊。当然这故事没这个背景我们要明白了啊，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他想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啊。所以在我们今天是一样啊，在人的在自以为陷到那个绝对的困境，在已经没有出路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唯一的出路啊，有这个生命的主宰啊，耶稣基督，他愿意呢赏赐一切人救援跟平安，给我们这个真正生命的最深的救援。在我们完全绝望的时候，极度恐惧的时候，要听这句话，不要怕啊，只管信啊，不要怕啊，不要怕，只管信啊。那么让我们这个生活哈、让我们生活的忧虑啊，或者我们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哈、有忧虑的人，要常常听这句话，常常听，耶稣也不断地对我们讲啊，不要怕，只管信。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啊，这个小女孩跟这个患血肉病犯的这个妇女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有理由啊，也亲耳听见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只管信，很简单的故事。好，我们第八章就这么结束了啊。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这个第九章啊，那我们会到50节为止啊，因为第九章的这个到50节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段落。从51节开始呢是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了，那么开始了旅程的部分，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虽然短一点，不过就是一个段落，我们就做个结束。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让信德在生活中真正发生力量，使我们相信你是天主派遣来的救主，相信你在我们生命的任何困顿当中都乐于施以救援，即使我们偶尔不感受到你的临在，不经验到你的陪伴，请你帮助我们还能够保持相信，相信你事实上在，不论我们是否感受得到，你都跟我们在一起。请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德，使我们不再害怕。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